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6年11月30日于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马拿西，让我们继续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历代志下33章13节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历代志下33章13节。否认圣经的真实性，需要世界上最强的信念，因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，知道其实他们是真实的。当他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时，有话会对他低语说：“你可能错了，也许你真的搞错了。”但是他会竭尽所能地说：“退后吧，良心，去吧，我不能够让你发言。否则我明天就无法讲课了，我也无法与我的朋友在一起，更不能去某某俱乐部了。因为如果我无法付相信上帝这个代价，我就无法付留着自己良心的这个代价。”让我告诉你，我认为马拿西不信的原因是什么。首先，马拿西拥有无限的权力，这一点很可能使他不相信上帝。一个拥有绝对统治权力的独裁者应该会否认上帝，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。你还记得拿破仑那次令人难忘的演讲吗？有人告诉他说，人可以建议，但神可能会推翻。他说：“哼，我建议，而我也可以推翻。”他把自己比为至高无上的神。我们一点不怀疑他这么想的真实性，因为他接二连三地打胜仗，他的才能鼎盛，他的名声震天，他的权力绝对。所以我相信，除非权力被恩典正确地支配，否则权力总是会引导我们否认上帝。有人很有才智，他和别人讨论的时候，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，他都在争议的领域当中取得了胜利。然后他环顾四周说：“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，我是最棒的，让我任意挑战一切，因为我都可以捍卫，没有人能够胜过我的智慧。我能够给任何人致命的一击，而且战胜他。”正如约翰逊博士那样，经常选站在他并不相信的那一边，只是因为他喜欢获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。所以这些人也为着他们认为错误的事情而征战，因为这是可以展示自己能力的最佳机会。某一位智者说：“让我和一个基督徒征战，我知道证明我的论点会很难。我清楚他用来抵挡我的真理是很难战胜的，所以这才够刺激啊。若是被如此顽强的对手打败，是值得的。 而若是我还能够战胜我的对手，能够证明自己比他更有逻辑，那么我就说，啊，多么光荣啊！与一个有这么多有利条件的人作战，竟然还取得了胜利，我真是太光荣了。我确信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在权力这个诱惑面前也很难站立，除非恩典保守他，否则他很快就会去滥用自己的权力。因此，上帝最有影响力的仆人，几乎总是受到最大的考验，因为我们的天父知道，如果不经历大的试炼和苦难，我们会开始与他为敌，并且自夸我们本来无权要求的荣耀。我认为马拿西不幸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骄傲。骄傲是不忠的根源，骄傲是抵挡神的萌芽。有人会说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主日学的孩子读他的圣经并说这是真的？但我是有智慧的人，如今也与这孩子并排坐在一起，仅仅根据上帝的话语就能够把上帝当作真实的来接受吗？哼，我不会，我要自己寻找，我不会仅仅因为他向我启示就相信了，因为那样做就像孩子一样。当他翻到圣经的一页，写到了说，你们若不悔改变成小孩子，就绝不能进天国。他说了，呸，我才不会相信呢，我才不会成为一个孩子呢，我是一个成人，我宁愿做一个迷路的成人，我也不愿意做一个得救的孩子。要我放弃我自己的判断，默默地坐下来相信上帝的话语吗？上帝的话语说，是的，你要变得像孩子一样，温顺地接受我的话。但是他傲慢自大地说，我才不要，如同撒旦一样，因为撒旦宣称在地狱里统治比在天堂服侍更好。就这样，他成为了不信神的人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相信神是太过谦卑了。但是也许马拿西不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太爱罪了。当马拿西为他的假神建造祭坛的时候，他可以轻易地犯罪，并且仍然保持着良心。可是他感到耶和华的律法是如此严厉，一旦他相信独一的上帝，就不能够再像他之前这样的犯罪了。他读到了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等等。这些事马拿西都想做，因此他就不会相信了。他无法又相信神，又继续犯罪。我们之所以不信，正是因为我们非常爱罪。人不要上帝，是因为上帝干涉了他们的欲望。如果他们相信有一位在他们之上的永生神，或者自称相信神，他们就无法继续犯罪，因为所有人都相信，无论他们是否否认，有神这个信念会制止他们的不虔诚和情欲，所以他们就喊着说没有神，他们嘴上和心里都这么说。我相信正是这一点，导致了马拿西迫害上帝的圣徒。因为在他的罪孽中有记载说，他极度流无辜人的血。犹太人的传统记载说，先知以赛亚被马拿西拒死，因为以赛亚斥责马拿西的罪。以赛亚向来不是胆小怕事的人，他训斥国王私欲的罪行，于是他被放在两块木板之间，从头到脚被拒死。这正是人恨上帝和他的仆人的原因，因为真理对他们来说太烫了。当一位传道不和你谈及罪恶的时候， 你会平静地听他讲道。但是当福音的大能临到时，人就无法承受了。当福音触及那种因罪恶而来的快感和情欲时，人们就不要相信了。如果你真的能够一边相信福音，一边仍然活在罪中，那么对于接受福音，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如果醉酒的放荡者可以既是酒鬼又是基督徒，那么会有多少人成为基督徒啊？如果邪恶的人可以又相信神又继续犯罪，那么会有多少人变成信徒啊？但正是因为对永生之神的信仰永远无法与罪同时并肩站立，福音不断地呼喊着，去除罪吧，去除罪吧。于是人们就转身说，不要福音。这个信心对你来说太烫了，这有罪的时代啊。你转身离弃福音，因为福音不容忍你的私欲，也不容忍你的罪孽。我们将马拿西视为一个非信徒，但是最后我们会有最令人愉快的故事，那就是视马拿西为一个得救的人。听吧，上天，听吧，大地啊，主神已经说过了，马拿西必得救。他在他残暴的宝座上刚刚又制定了一项针对上帝圣徒的谋杀法令，就被降为卑微。他必祈求怜悯，他必得救。马拿西听见了神的法令，他笑了，哼，什么？你要我作为君子向你屈膝？绝不，这绝不可能。近前的人听见了也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什么？扫罗为先知吗？马拿西重生了吗？马拿西被迫在至高者面前下拜，这件事是不可能的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却能，神知道怎么做。敌人就在城门口，敌对的国王刚刚围攻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马拿西逃离了他的宫殿，躲在荆棘丛中。他被擒，并且被带到了巴比伦，关在监狱里。现在我们看神会做什么？骄傲的国王不再骄傲了，因为他失去了权力。有能力的人不再有能力，因为他的能力被夺走了。在一个低矮的地牢里，他不再是亵渎神明的人，也不再是仇恨上帝的人。看见他冰冷地倒在地上，马拿西泪流满面地跪下，喊着说，上帝啊，我父亲的上帝啊，流浪的人回到你这里了。一个沾满地狱血迹的人扑倒在你脚下，我这个污秽不堪的恶魔现在俯伏在你面前。我的神啊，你能够怜悯我这样的恶棍吗？听，天堂，再听一遍。看，天使从天上飞来，手里拿着怜悯。这天使去哪里呢？去巴比伦的地牢。曾经骄傲的国王跪在地上，怜悯来到他的耳边，对他低语说，希望。他发愣地站起来，哭着说，我还有希望吗？他又摔倒，再一次的恳求。怜悯低声说出了被杀害的以赛亚曾经说过的那甜蜜的应许，我，甚至我，就是为我名的缘故涂抹你过犯的那一位，不会记住你的罪过。你看到他了吗？泪水从他的心中涌流出来，他因着喜乐而哭泣。他难过，因为他曾经是那样得罪这位如此善良的主。下一秒钟，地牢的门就这样打开了， 巴比伦的国王因被神感召，释放了马拿西。马拿西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国家和他的宝座。现在，他比过去快乐，而且是个完全改变了的人。我可以看到他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以往的谋士和他的宠臣都在那里，他们欢迎着他。进来吧，马拿西，酒杯已经装满了，今晚我们会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。我们要在亚舍拉的神殿前敬拜，并且感谢他让你重获自由了。瞧，太阳的马匹已经准备好了，向照耀大地并带领天军的他献上你的敬意吧。我可以想象这些人会有多么的惊讶，因为他们听到马拿西喊着说，退后，退后，你们若不成为上帝的朋友，你们也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。我曾经把你们抱在膝盖上，你们却像毒蛇一样咬了我。我当你们是我的朋友，而你们却把我带到了地狱的深渊。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退后吧，除非你们变成好人，否则我会找其他的人做我的廷臣。与此同时，可怜的圣徒们隐藏在城市的后街，他们非常害怕，因为国王回来了。他们正在举行严肃的祷告会，向上帝呼求，希望国王不要再发出凶残迫害的法令。看啊，有一个使者来了，说，国王回来了。他们看着这使者，想知道他要说什么。他说，国王回来了，但他不是过去的马拿西，如今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天使。我看见他了，他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亚舍拉的像。我听到他喊着说，砍断太阳的马，将他们赶出上帝的殿堂，我们要在那里举行逾越节。早晨和晚上的羊羔要再次烧在耶和华的祭坛上，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你能想象信徒在那个吉日的喜乐吗？你能想象他们是怎样带着喜乐和感恩上神的殿中的吗？在接下来的安息日，他们唱这首以前从未唱过的歌。来吧，让我们向耶和华歌唱，让我们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他们记着那位曾经迫害上帝圣徒的人，现在却捍卫他曾经憎恶的真理。地上欢喜，是的，天上也欢喜。那天，当马拿西向神祷告时，天上的钟声欢快地响起。在马拿西悔改的那一天，天上的天使以双倍的速度欣然拍打着翅膀。大地和天堂都快乐，就连坐在宝座上的全能者也露出了慈爱的赞许。他说，我，甚至我，就是为我名的缘故涂抹你过犯的，他不会记住你的罪过。你是否想知道马拿西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他对上帝建立信任的基石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有两个。他相信上帝，因为首先神答应了他的祷告，其次因为神赦免了他的罪。当我对怀疑的思想开始妥协时，有的时候我就说，我不敢怀疑是否有上帝，因为我回顾我的日记，知道在陷入困境的日子里，我向上帝屈膝，当我站起来时，他已经给我答案了。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也可以这么说，因此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你知道有一位上帝，因为他听了你的祈祷。你听说过那位布里斯托的圣人穆勒先生吗？如果你告诉乔治穆勒说没有上帝， 他会为你哭泣的。他会说，没有神吗？可是我看见过他的手啊。那些对我祈祷的回应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先生，你可能会嘲笑我们如此的轻信，但是有成百上千的人都可以最郑重的断言，他们曾经向上帝祈求各种不同的事情，而上帝并没有辜负他们，应允了他们的请求。这正是马拿西知道耶和华是神的原因之一。另一个原因是，马拿西有罪得赦免的感受，这是上帝存在的令人愉快的证明。一个可怜的失丧者，他双膝紧闭，他的心在沉沦，他处于绝望之中。他们大声地叫着说，赶快请医生来，这个人的脑子有毛病，我们相信他最终会被送入疯人院。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想要医治他，但是他并没有好转，反而变得更糟。突然之间，这个被罪恶折磨，因着内疚而呻吟的可怜人听到了神的话语。他听到了，他的痛苦增加。他又听到了，他的痛苦加倍。最后每个人都说他完全没有希望了。然而突然，在上帝所命定的一个快乐的早晨，传道人讲到了一段经文。经文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圣灵在这个可怜的人心中动工，他如释重负地回家了，并且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说，来，和我一起快乐吧。他们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我的罪被赦免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，我感受到心中的宽恕之爱。世界上所有的怀疑者都无法否认，如果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，说我会被定罪，我可以说，我现在知道，我已经不会被判罪了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赦免的血呢？如果你经历过的话，我确定你不会怀疑神的存在。亲爱的朋友啊，若世上最穷苦的老妇人被带到了最聪明的异教徒面前，虽然他的头脑够聪明，而且他竭力地劝这个老妇人不要相信，但是我会看到这老妇人对他微笑着说，我的好人啊，你的话在我这里一点都起不了作用，因为主从古时就向我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你随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，我的心里有宝血赎回的赦免，我知道他是神，你永远无法劝服我的。正如瓦兹所说的，当我们有过这样的保证时，任他人用各样方式来攻击我的信仰，我都称之为虚荣和谎言，并将福音牢记在心。如果你感到罪得赦免，你就永远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，因为有话说，那时他就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现在我要尽力地让你们中间那些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得救的人知道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，没有什么是必须要问的。唉，有太多的人从来不问，却是不断地向着黑色绝望的深渊航行，听到对拖延所发出的警钟，却仍然拖延着。但是如果你曾经严肃认真地问，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？我会非常高兴地告诉你神自己的话，信主耶稣基督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 圣灵还说，不信的人必被定罪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说，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好事，我应该可以靠着他们得救吧？如果你那样做，那么你就是一个迷路的人。正如老马修·威尔克斯曾经用他一贯的语气说的那最别致的话，他说，你还不如尝试乘纸船航行到美国，正如你想要靠你自己的好行为去天堂一样，你会在路上就灭亡了。我们无法纺出足够长的袍子来遮盖我们，我们也无法行出可以让神满足的义。如果你要得救，那一定是通过基督所做的，而不是你所做的。你不能成为你自己的救世主。如果你终究得救的话，那一定是耶稣来拯救你。那你怎么能够被耶稣基督拯救呢？这就是救恩的计划了。经上写着说，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是一句可信的话，值得所有人接受。你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吗？那么，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你，因为这是确切的事。基督为你而死是事实。如果他为你而死，你就不会灭亡。因为我无法想象基督会白白的死去。如果他真的为你而死，你一定会得到赦免和拯救。有一天，你会在天堂歌唱。问题是，他为你而死吗？如果你是个罪人，他的确这样做了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基督耶稣来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可怜的罪人，相信吧，抓住他，以免死亡和毁灭临到你。请记住，一旦你在基督里，就安全无恙了，没有什么能与他的爱隔绝。相信他吧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